今天我们最后一堂课了啊，这个学期，那今天有两份讲义对吗？
对。
看看有没有办法讲完哦。啊，不过有一些我是没办法详细哈，就是特别是那个八正道那一份讲义啊，就是我会讲一个要点。那真正我们这个五根。今天会上完嘛，哈，五根，然后下学期会从五力开始，五力，然后过来气绝支，再来就是八正道，啊，所以那一份八正道其实是圣道相应里面的经文，啊的一个整理这样啊，所以那个是待会再给大家说明哈，好，我们今天是要从补充资料开始的，对吗？啊，从。补充资料的591啊，591，我们上个礼拜是把经文看过了啊，就是大正654经到659经，那我们今天是看补充资料，对不对？啊，好，那591页的中间啊，这里有提到这几部经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就是会。为上首有没有？会为其首，就是五根当中呢，这个会根是最重要的。这个首啊，不是第一个的意思哦，它是最重要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的头啊，它是最重要。它在我们上个礼拜上的经文里面，有的呢，它就是你修性根的时候，也要有会根搭配，有没有？你修精进根的时候也要有慧根搭配，每一个都是要有慧根搭配，所以导师呢就是以这一些经文来说，慧啊就是正见啊，所以这个慧呢就是正见的话，它就是在性根精进根前面这些阶位的慧呢，就是属于文思慧啊，然后它是五根里面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性净念定慧，那个最后的那个慧的话，就是无漏慧了，啊，所以它慧呢是彻始终啊，那所以呢，它经文大意啊都是上个礼拜也讲过了啊，我们直接看这个注释啊，第二，慧为其首这个部分啊，《瑜伽师地论》卷98啊。那这里的文呢、啊，也是它的翻译，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是讲什么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搭配的啊，很简单的。他说，就像有一个有智慧、根性很猛烈的众生，你看它翻译成种类是夫普特伽罗有没有？其实它你简单白话的话，就是有一个有智慧立根的人，就是这样而已啊。由于他的思者力如理作意，能够观察诸法，所以呢，他对于涅槃得正确的信解，信解就是确信无疑，也就是信根啊。所以你在下面写一个信根啊，然后后面呢，他说由此增上，你有了信根之后，再增上的话，就是发勤精进，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精进根啊。那在由此增上，那在于身等所缘境界，就是身受心法思念住的所缘当中安住正念，这个就是念根。在由此增上，能与所缘令心一去，这个是什么？定根啊。然后再往后，此增上故，于一切法如实了知。关键慧根啊，所以你看他没有讲出来的瑜伽师地论，他没有讲出来的啊，但是你比对那个经文，你就知道他就是每一个都是有增上意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五根的一个关系。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这个增上是什么意思对吗？还记得吗？在哪里？太高兴了，忘记了是吗？在587页， 587中间有一个姓根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与和增上啊，他说什么是增上呢？能生起这三个字，能生起是增上意，有找到吗？
有。
OK， 所以我们回来591这边，你看哦，他姓根，然后他后面都有一个增上的，所以他说姓根能生起精进根，精进根能生起念根，以此类推，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增上啊，你如果不把它解释出来，就少了一点味道啊。啊，它就是能生起。OK， 592页第二行，他说，所以呢，这个智慧啊，他说若出若后多有所作。这个若出若后就是贯彻始终，有时候在前面啊，好，到后面都还是要有慧。所以慧根最为殊胜，这样可以吗？所以慧根最为殊胜呢，你也可以把它对应为慧为其首，所以那个首啊，它就是最殊胜最重要的意思。所以这个首不是第一哦，啊，你不要把它解释首是第一个哦，啊，当然它也有包含第一个的意味，但是它在论的含义里面更广啊，好，那底下的文呢，我们前面已经出现过的啊，所以我瑜伽师地论的文啊，我们前面第三行开始，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了的，在590页的第一、第二、第三行，一样样的，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的，有没有？有找到吗？590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你比对这个592页3、4、5行一样样的啊，所以就不用讲了，可以吗？
可以。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592第二段啊，刮胡二的地方，那这一段呢就是要解释一离、一无欲、一灭相于舍。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卷92。那这一段文，如果你看黑板的话，就是第一个图表，有看到吗？啊，第一个图表，就是呢，他修气觉知啊，在觉知相应的时候呢，瑜伽师地论呢会提到说，你修气觉知，你没有得到的三种戒啊，就会以此增上能够得到。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修气觉知一远离。啊，他就会证得灭戒断戒。那如果你修气觉知一离欲，就会证得无欲戒啊。然后你修气觉知一于灭，就会证得灭戒啊。所以呢，气觉知其实就是在瑜伽师地论的定位呢，它就是见道，见道是气觉知啊。修道是八正道，应该是这样啊。瑜伽师地论的定位啊，然后相与舍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行这个，他说弃舍下略烦，下略就是烦恼，弃舍下略修觉分故啊。所以弃舍下略的烦恼，修学气觉知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所修的点点滴滴回向于圣妙。圣妙就是涅槃啊，名为弃舍回向。这个弃舍是弃舍下略法的回向，所以向于舍呢，就是弃舍下略法回向于圣妙法，可以吗？啊，那圣妙法就是涅槃啊，所以向于舍啊，它就是有把心。把我们的功德转向于涅槃的回向啊。好，那如果你依这个黑板上来看的话啊，我没有地方写着瑜伽师地论的出处啊，就是他的论文呢是在卷13卷27卷85啊，你检索就很容易找到的啊，这三种戒。那这三种戒呢，它其实是搭配见道修道啊。那第一个断戒呢，就是见到位能够体验断戒，就断烦恼啊。 那第二呢，无欲界就是修道位啊，这两个是属于有余一涅槃的体会啊。然后灭界呢是属于无余一啊，无余一就是整个五蕴身心都舍掉了啊，入无余涅槃啊，所以灭界是无余涅槃啊，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这里就 OK 了。我们看刮胡山，那注释呢？他说谁波涅槃？到底谁证得涅槃？其实这个问题哦是很好的问题来的。我们修行到底是谁证得涅槃？涅槃是什么啊？谁波涅槃啊？他说唯有苦灭、苦习、清凉末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34啊，他说我们之前有业力跟烦恼所引生的诸苦诸蕴啊，就是惑业苦嘛啊。那我们过去造作的业力跟烦恼引生的这个苦蕴呢、啊，自然灭了。啊，就是因缘解散啊，今生结束，五蕴就灭了啊。与取无故，不相续故啊，就是没有下辈后有的执着了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执着了，不相续了。所以呢，他就进入无余一涅槃界而波涅槃，这当中都无波涅槃者，看到吗？啊，没有一个。波涅槃的人，如于生死无流转者，就跟轮回没有一个我一样的道理。只有众苦永灭，极尽清凉灭没、啊、所以呢，波涅槃的意思就是众苦永灭，清凉、啊、没有一个体证者，没有一个轮回者、啊、唯有此处最为极尽。所谓弃舍一切所依，这个所依就是五蕴身，弃舍一切五蕴，进入爱尽离欲永灭涅槃无余依涅槃的境界，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最后一部经呢？其实、不看书也可以的，它很简单，它就是说666经啊，660经，它是提到说修五根能断一切苦。啊，但是呢，断一切苦，或者是断一切烦恼，在阿毗达摩他们讨论很多。其实对我们凡夫来讲，哈，断苦跟断烦恼是差不多的，对吗？因为苦呢，是由于我们还有烦恼，才觉得它苦的嘛。所以它呢，有时候它是两个是形容同一个东西啊，断苦跟断烦恼。啊、是差不多的、啊、那但是呢论师的注解、啊、非常的、可爱、啊、你看我们看俱舍论卷六、啊、这个地方首先是有部反驳这个经部，他说有部说啊，如果经部你们讲涅槃就是只有未来不生、啊、未来不生就是涅槃的话，那这句经文你怎么解释、啊、这个杂含经的经文你怎么解释？他说五根修习多修习能让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众苦永断，你说涅槃只有未来不生、啊、未来后有不生就是涅槃的话，那这句经文佛说的经文、啊、三世的众苦永断你怎么解释？这里的永断明明就是有体性的一个涅槃、啊、所以这个就是有部他们主张涅槃有实体，就是则灭则灭，所以他认为涅槃是有实体的，但是经部不认同、啊、经部不认同涅槃有实体、啊、所以经部就说、他们认为烦恼未来永不生，这个就是涅槃、啊、所以有部在这边呢就反驳他、啊、如果经部你们说未来不生就是涅槃的话，那过去跟现在的烦恼现在的苦你怎么解释？你只有讲未来、啊、这个就是这个部派论师啊，在这个这种地方 可以大做文章啊。好，那下一段呢是经部，经部反驳啊，第一个圈圈的地方，他说我们所讲的道理呢不相违的啊，没有违背佛说的道理。他说呢，这一部经的道理啊，应该是说过去现在的苦烦恼断故，所以名为众苦断。因为过去的苦跟现在的苦是一个果报，对吗？那烦恼，如果我烦恼断了，我就可以说过去跟现在的烦恼断，这个有问题吗？他讲所以经部认为说，佛陀讲啊，过去现在未来的众苦永断，其实他只是讲说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贪欲断，所以呢五蕴苦就断。他说其实断的是烦恼，不是断的那不是断那个果报体啊，不是断那个苦蕴的果报体啊。所以呢他在这一句呢就提到说是贪欲断啊，所以贪欲断除的时候呢啊，佛陀就称它为五蕴的断啊，五蕴苦的断，还有呢对于五蕴苦的片知，片知就是完全了知啊，完全了知。那过去现在的苦断啊，我们看后面哈，593也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经部呢他们认为佛陀说过去现在未来众苦永断，这个众苦呢其实指的就是烦恼啊，烦恼断就没有这个果报体了。那第二个圈圈这里是提到说，过去的烦恼是指过去所生起的烦恼，现在的烦恼是现在所生的烦恼。那爱行呢当中可以分别为18爱行啊，那过去依过去而生，未来现在也是如此。那这个18爱行哈，角诸20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杂阿含的18爱行来解实在是太复杂而且我发现的地方哦，这个是西贝塔 新版的西贝塔的标点，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就是有教刊啊，杨玉文老师的阿含，也有教刊温仲坤老师的标点等等巴利文，但是他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新版的杂阿含还是这样标点啊？因为如果是按照导师的标点啊，汇编是不对的，就是现在角注的这个标点是不对的，所以我不要讲这个啊，因为18个爱行啊有一点复杂。那我们要怎么了解这18个爱行呢？大家看那个593上面有一个表格，有看到吗？俱舍论记右边这边普光所写的俱舍论记，你找一下第四行有没有一个18爱行，你看他解得很简单的，他说过去现在未来原六境，所以变成183×4×63×6×18就是18爱行，所以我觉得这样解比较容易了哈啊，这样解18爱行比较容易，就是你源于过去的境，源于现在的境，源于未来的境啊，是有3×6×18就称为三那我问大家哈，我们回想过去，他说有六境哦，六境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对吗？啊，那过去的是属于过去的色身香味，你能想得起来吗？过去的色身香味，你能够回忆起来吗？不容易啊。你早上吃过的东西现在想不到吗？早餐吃的就是过去啦，不是吗？还可以吧，对吗？哈，哦，如果很久就不行了哈。你不要说不行哦，你吃过好吃的餐厅啊，你20年你都不忘记，我跟你讲。 有的那个就是我们对于六这个六境啊，每个人的那个偏向不同。有的人呢对味道啊，他能够记忆悠久；有的人呢对影像啊，看过这个人一眼，他就不会忘记。所以呢，就是因人而异了哈。不过从经典看，是过去、现在、未来，凡夫都能够产生爱行，就是执着，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不一定说你现在当前出现在眼前才执着。有的人表面或者是在大众面前他不会执着，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多执着。什么执着呢？比如说我对于这个人印象不好，但是过去是不过去之前啊，就是他说过的话伤害到我，那是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会执着这个概念吗？会呀。那个是属于爱行吗？是不是爱行？不是爱行啊，是啊，只是反面的爱行。因为佛陀没有讲嗔行分成十八，只有讲爱行。我们其实是因为爱着自己被伤害，所以嗔所缘也成为自己的执着。所以是因为你爱自己，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嘛。所以呢，它还是放在爱行里面解释的啊。好，那下面呢，就是我看那个啊，后面呢，他啊，这个经部的这个回应啊，第二个圈圈下面哈，他说，过去、现在烦恼为升起未来诸烦恼的缘故啊，那它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就是种子。过去、现在升起过的烦恼啊，它就成为我们现在的种子，可以吗？这个与现相续，这个相续就是身心。这个相续这两个字，在阿毗达摩、在瑜伽师地论就是相续，就是现在的身心当中的种子，烦恼种子啊。这个种子断了，就称为断烦恼，可以吗？那对于未来众苦还有烦恼，他说因为没有种子啊，所以他未来也毕竟不生，所以称为断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众苦还有烦恼断，经部是这样解释的。那如果你按照黑板画的这个图表呢，我是把这个普光的注解啊全部放上去啊。那我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啊，它的用词呢有点特别，但是我觉得还不是说非常难懂啦啊，还不是非常难懂。OK， 那这个经部的说法呢，他说过去跟现在的这一种烦恼啊，所升起过的烦恼，那留在我们身心当中的，就是一种果报，对吗？那在我们的果报身里面就有这个烦恼种子，可以吗？好，到这里哈。那到这里，如果说佛陀想过去世跟现在世的烦恼都断啊，众苦都断，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果上因亡，这个是普光的用词啊，普光俱舍论记的用词，果上因亡。其实这个上就是亡啊。其实两个果王因就跟着王，这意思因果因果嘛哈。但是中国人就是要展现一些文学嘛，不要每个字都一样那么差劲，所以他就果上那因就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果不相续，所以他的因，这个因就是烦恼的意思。如果这个果报身的种子灭了，那过去未来的烦恼就全部断，这样的意思。所以果不相续，所以按照第一个的解释来说呢，它是指因就是烦恼，因是烦恼啊，因是烦恼。那在未来世来看的话哈，你看未来世的话，他说如果按照未来世你既然都没有种了，毕竟不生了，那这个就是因王果上，就是体啊，它的烦恼种子的体性 已经不能再生了。所以这个是站在这个因，就是种子没有的话，那未来的烦恼也就断。所以未来的果就是指烦恼，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其实他都讲三世的烦恼或者三世的苦断。佛陀说过去现在未来的烦恼或者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苦永断，经部是这样解释的，这样可以吗？有部不太一样啊。那我觉得经部讲的也很合理啊，对不对啊？经部讲的也合理。OK，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你们有找到果不续体不生在哪里吗？有找到吗？在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594右边的表格有找到吗？
有。
你看哦，倒数第三行，他说过去现在名为断。这个烦恼名为断，是因为果不相续，这个果就是种子。未来烦恼名为断，是因为它的体性不再生了，没有生的体性了，就是这个因已经没有办法再生起烦恼了。这个古德，中国古德的注释，有的地方其实他虽然是用一些字很奇特，但是有时候他有帮助理解的啊。所以我们的中正老师不是都用这个啊论记啊哈、啊、这些来注解啊。OK， 那我们的五根就到这边，可以哈。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补充资料，就是上个礼拜我给大家讲解的那个有关于超越症的地方，你们有拿到今天的补充吗？600页。因为我上个礼拜讲解的时候我没有引那个引文出来，所以大家听到有的好像有点矛盾哈。那我现在引文出来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有根据的啊。我们看600页的地方第一段，大家有看到超越症果吗？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他说如果是一生，一生就是凡夫，如果你是凡夫的话，你是凡夫，你已经有离欲染啊，就是你已经离开欲界的染着，就是五欲五欲五盖你已经离了，就是你得了根本定，你得了根本定。那你进入到正性离生就见到的时候呢，你一正就是正三果，有看到吗？那如果你之前欲界的染着欲界染没有全部断的话，那你正得见到位，你就顺次而正就是会正出果，再来正二果，这样可以吗？OK， 好，那下面还有再加强你看刮胡二，第一个是大比薄沙论卷83，那第二个呢是显阳圣教论卷3你看他说如果你只有离这个欲界贪欲界贪而已，你只有离这个，那你可能正得见到的时候你就可能正得这个三果相。那如果你是能够全部离欲，那你入见到位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证三果，可以吗 ？OK， 刮胡三义不中伦论，那这一个就是我们更少听过的了哈。他说四沙门果非定见得，他说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不一定是见次而得的。如果他在入见到位之前，他有修四俗道，四俗道就是四禅八定如果他有修世间禅定，那他证的时候就可能得二果或者是得三果，这个就是超越证的意思。那我们看刮胡四眼培法师的注解那这一段义不中伦论呢，他注解说第一段他说通常说断除88见惑就是正得出果， 那证得出果断见惑之后啊，他就进入修道位。那如果说他断欲界六品失惑，就是修惑啊，那他证得恶果。再进一步，如果断后三品，就是九品欲界烦恼全部断的话，他就是证得三果。那如果上二界色界无色界思惑全部断，就证阿罗汉果。这个就是我们成佛之道啊，导师也是这样写的，是这个是通说，一般说都是这样说的啊。如果你这个看不懂，就要回去读成佛之道哈啊，成佛之道的三圣不共法章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划线的地方。虽说如此，但并不是所有的四沙门果都是见次证得的。第一种，你标一个一，如果他是立根人，他在修学的过程中以无漏道，以无漏道把见思恶惑一时顿断的话，那他就可以立刻证得四沙门果。就是这一种人呢，他可能用最浅的定，可能就是未到地定，他没有进入，他没有离整个欲界烦恼嘛，所以他可能用未到地定证得沙门果。这个就是上个礼拜同学问的那个会解脱阿罗汉，就是以无漏道证得道果的人。那如果是第二类人，他说如在凡夫地，有找到吗？第二类人如果在凡夫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修世俗道，就是他已经有禅定了，他有禅定，他断除三界五部的烦恼。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五部是什么呢？苦集灭道修啊，苦集灭道是见到位嘛，修就是修到位，写得到吗？苦集灭道修啊，五部啊，有找到哈。如果他以世俗道断除三界五部烦恼，剩下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没办法断，那这一类人他一见到的时候就可以证得二果、三果或者是四果，因为他有禅定的基础，就是有色界定跟无色界定。除了有顶啊，你要记住这个 啊，除了有顶，有顶的烦恼他断不到，这个是世俗道能够做到的能力啊。第三，如果他在入见到位之前依世俗道啊，就是他已经有那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应该是四禅三无色定啊，以世俗道能够证得二果还有三果，这个是针对经部等所说的世俗道不能断惑的功能说的。所以呢，认为世俗道禅定不能断惑的是经部等，那有不认为世俗道是可以断惑的。我们看下一页就更清楚，我有引婆沙给大家看，大家看601啊。一般说断惑离系正果是无漏圣道的功用，对吗？断惑离系正果是无漏圣道的功用，但是有部论师认为啊，已经入见道的圣者，他也可以依世俗道断惑证得二果跟三果，就是他以无漏道证得见到位之后，然后他再补修禅定，他就可以证得二果跟三果。不过此果不是唯有依世俗道所得的则灭为断果性啊，而兼以见道所得的则灭于中相杂总成一果。那这个是比较阿毗达摩的用词，先不管它。但是总结就是， 在经部师跟有部论师他们最大的差异就是，有部论师认为禅定可以断惑，经部师等认为不可以。啊，那你看一部中论论还不明显，你看标题二，有部认为凡夫能断烦恼，这个有找到吗？
有。
OK， 你看刮胡一婆沙卷五十一，譬喻者认为一生凡夫不能断烦恼，哎，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认为，对不对？大德法救他也认为凡夫没有断睡眠，没有断烦恼的能力，他只能够正服，能够服烦恼。但是有部评曰，为了遮止上面的这一些说法啊，我要说诸一生以世俗道能够断结，有看到吗？这里的世俗道就是禅定。所以有部的看法啊，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是很特别的，你很少想得到有部的这一个看法啊。他认为四禅八定也可以断烦恼，除了有顶惑。所以你看刮胡二这边他就有讲了，刮胡二婆沙卷九十，或复有执，第一种论是说凡夫不能断见惑，见所断烦恼就是见惑。第二个有余复执，有别的论师又说凡夫不能断睡眠，只能够制服，有没有啊？能够压住而已，不能够断。但是有部评曰，认为诸凡夫能够断欲界乃至无所有处，见失二惑，见所断跟修所断烦恼，就是见失二惑，唯除有顶，有看到吗？除了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它不能断，它其他下面的七个它都能够断。这个有部的看法啊，在我们汉传里面是很少听到的，很少很少听到，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学到的观念呢，就只有经部师或者是譬喻者的这个看法，就是禅定只能够服不能够断啊。但是大家也许会觉得说，那有禅定的人为什么说可以断呢？当然有部有他自己的理由啦，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证得初禅，我就没有欲界的五欲烦恼，就是我的禅定乐比较细，对不对？我对于世间的五欲乐我就不会再贪着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会那么喜欢五欲乐呢？为什么？因为没有初禅吗？这么简单，因为没有初禅吗？啊，你没有初禅你就不知道那个禅定的微妙乐，啊，那所以这个有部的看法是很一般人听起来是很 surprise 的，就是非常惊讶的，啊，OK 好，标题三，未到地定跟解脱，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很特别，啊，刮胡一未到地定跟净分定，婆沙卷六十提到说，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好哈，他说只有见到，他说见到位啊，唯一六地能证得见到位，就是四禅、未到地定跟净律中间，就是中间定。这六个呢，这六个定力可以入见到位，只有这六个地可以入见到位。好，我们看顺证理论卷七十八划线的地方。那净分定或者是未到地定有很多个，对吗？但是你看哦，只有初禅的净分定可以得无漏，其他的净分定都不可以得无漏，都不可以断烦恼，只有初禅前面那个净分定可以断烦恼，有找到吗？ OK， 这个你要记起来哦，因为这种说法是在阿毗达摩他们是很平常的家常便饭，是我们太陌生而已啊。 那所以呢，在所有的净行定里面，只有初禅前面那个净分定可以证得解脱，上面的都不可以。那中间定可以啊，初禅到二禅的中间定可以。好，再来我们看602页刮胡二，这个是清净道论，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的啊，无禅那者就是会解脱阿罗汉，有没有？会解脱阿罗汉，清净道论这里记载说，如果他是一个干观者，没有禅定的人，那他没有初禅的人，那他可以证得这个无漏圣道吗？啊，清净道论这一段说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圣道升起的时候啊，他其实呢有的定力啊，还是属于初禅的，还是属于初禅。为什么呢？一切道啊，就是如果他见道的时候啊，圣道升起啊，他的内涵里面一定包含七觉知、八正道跟五禅知，这三个条件一定要在他的体验当中。如果他没有这个，就不是见道者。所以即使他是会解脱阿罗汉，他的专注力啊，他的那一个禅知啊，都已经强到跟初禅一样了，可以吗？这个就称为止观双运啊，止观双运就是我们瑜伽师地论讲的，至少你要有心一境性，可以吗？好，给刮胡三，七一定。那这七种定可以得到断烦恼，就从初禅一直到无所有处定，初二三四禅过来是什么？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无所有处，七个，所以称为七一定，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成佛之道第二行，在四禅八定中能够引发真慧的佛说是七一定。那七一定是哪七个呢？就是初禅一直到无所有处定。但是初禅前面的未到地定也可以发慧，初禅的净分定、未到地定也可以发慧，所以初禅前面那个净分定就设在初禅里面，这样可以吗？所以呢，那些会解脱阿罗汉啊，他虽然是用净分定或者是比较粗浅的定，但是他也是有五禅知，所以他可以把净分定的这一类能力啊归在初禅，还是属于七种定，七一定能得解脱，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至于第三跟第四啊，诚实论的看法是很奇特的啊，这个就成为这个虚身经注解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论证啊。你看诚实论卷十一答曰啊，他说如果离开七一定也能够得到漏尽，有什么经证呢？啊，你看陈思论就举了虚师魔经啊，就是虚身经，离气一定也能得解脱啊，因为他初禅到四禅都没有，也没有无色定，有没有啊？那这一个注解呢，就跟我们杂含是一样的，这个经文的注解啊。所以呢，虚身是用什么定得断尽？你看陈思论啊，他用什么定？啊，不是啊，你看刚刚我念那一段下一行啊，故知依什么得漏尽？欲界定。对啦，我们说虚身啊，这个人没有初禅，对不对？没有初禅，还有没有什么？一直到无所有嘛，他没有气一定，对不对？他没有气一定，没有气一定，那诚实论说是依什么？欲界定，欲界定得解脱的。 那这个跟味道地定一样吗？现在就是要考考你们的脑袋有没有清醒。大家知道哦，刚刚导师的书里面提到味道地定，它是设在初禅的，对吗？还是在气一定里面的味道地定，对吗？但是诚实论呢，它没有提到味道地定的，然后它只有提到欲界定，对吗？那你看下一段哈，现在问题就是下一段它就处理这两个名词了啊。你看卷十六啊，卷十六答曰啊，你看答曰，其一啊，就是除了初禅其净分啊，若此行者能入净行定，净地就是净行定啊。如果出行者能够进入净地净行定，何故不能入初禅？他说如果他能够到净行定有五禅之，那为什么他不入初禅？这是他们不认同有净行定，诚实论不认同有净行定。你看最后一行就有了，无有经中说净地名，有看到吗？诚实论认为没有，佛陀在经典里面没有说过净行定这个名称，这个确实是我们在经典找不到的哦，在阿含经找不到净行味道地定这个名称哦，你去检索啊，没有的。味道地定或者净行定这个名称是出现在阿毗达摩，它不是在原始的阿含经里面，所以诚实论的反驳是非常熟悉阿含经的他啊，所以他是这样讲的啊。那中间啊，他说又须师摩经说，先得法诸智，后得泥环智啊，就是涅盘智，不必先得禅定而后漏尽。他说不是，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先修禅定然后才得到断烦恼的。那这一种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以无漏道来断惑，他不是以世俗道来断惑，这样可以吗？啊，他不先修禅定的，他用慧观苦集灭道啊，这种文士慧啊，那他这种断惑，他诚实论这里补充说，但必以法诸智为先，然后能够断尽烦恼。所以知道说除了诸禅定呢，他可以用智慧力啊，也可以降服很多这种障碍。除禅定故，佛说须师摩经，如果你接受有净行定即过同诸禅啊，就是你如果接受净行定，那就等于你也认为虚身有禅定啊有初禅乃至无所有初定啊。他意思其实是说，他是虚身有没有定，有没有定？如果你从诚实论这两段文来看，虚身有没有禅定？欲界定，对吧？那我问大家哈，我们初禅属于什么定？色界定，对吗？因为它要远离欲界的五欲五盖，我们欲界的嘛哈。那他说欲界定，欲界定是什么呢？我们欲界这个散乱心有没有专注力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专注力？你们有没有专注力啊？你们没有专注力吗？有，欲界也有专注力，所以欲界的专注力得到一心就称为欲界定。所以诚实论认为说欲界散乱心嘛，欲界叫做散地，有没有？欲界叫散地嘛，散乱心。但是在欲界的众生他也可以训练到，如果说他经常思维四圣地苦集灭道，在法义上不断的深入，像导师这种人啊，像导师这种人，他虽然没有进入初禅，但是他这种欲界的色心啊，在欲界当中的色持心念不随五欲五盖的这一种能力，在诚实论称他为欲界定。那这一种 根性的人啊，他可以有极大的专注力的话，他就是可以思维法住智，然后证得涅槃智。法住智就是缘起的智慧啊，缘起的智慧啊。那在虚生经里面所提到的法住智，就是观察十二因缘啊，十二缘起的。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不管你是欲界定、味道地定，还是初禅气一定，都是要有定。你没有定，不能够得到无漏智慧。啊，只是你那个定是比较稳，还是比较不那么强，这样而已啊。这个是论师的不同看法。所以呢，我跟大家说哈，我们有认识一个老师啊，我不讲他的名字了，他是修马哈喜系统的啊，马哈喜系统，他就非常赞同诚实论。马哈喜系统他们就是直接皮婆舍那关嘛，他们不修禅定的，那他们就是说他们用欲界定，或者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刹那定。刹那定就是欲界定，就是欲界定啊。所以这一个定呢，其实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老实讲啊，因为我们凡夫都喜欢五欲五盖嘛啊，所以呢，在欲界你要摄持自己的心不乱啊，一直在观察缘起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要透过一些禅修的方法让自己啊，至少到味道地定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味道地定有五禅支。你看哦，我们这样综合看下来哈，味道地定跟这一些禅定全部都有五禅支。你们知道五禅支吗？什么？寻思喜乐定啊，寻思喜乐一心啊，就是五禅支。这个五禅支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散乱的。为什么？因为寻思两个心所就是单一所缘，叫做寻思。寻找目标，思就是住在目标，所以寻思两个心所就是单一所缘，就是心一精性。它的功能就是心一精性。但是我们凡夫的寻思啊，是跳来跳去的，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没有五禅支。但是诚实论呢，他讲的这个欲界定啊，就没有提到五禅支了。这个是在阿毗达摩论师里面是不会承认他的不会承认他的、不过我觉得诚实论是一个非常符合很多修学大圣菩萨道的一个修行啊。所以呢，诚实论在汉传呢、非常受欢迎，非常受欢迎，因为他就是提到很粗浅的定就可以了，欲界定就可以啊。所以大家，你喜欢大毗婆沙论还是喜欢诚实论啊？任君选择。OK， 好，我们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份资料大家回去多看哈，因为对大家的理解应该是很有帮助哈，未来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八正道的这一份，我的页码是标 A1， 有找到吗？今天发的补充讲义啊哈， A1 到多少？八，对不对？八页嘛哈，杂含圣道相应的修道方法啊。圣道相应，大家翻开我们的书本哦，大家看那个目录啊，你找一下有没有圣道相应。你看我们的书本，找到吗？你看那个目录第五页的目次啊，在道品颂第十三，有找到吗？第十三，我看有的人还没有翻到耶，书本最前面的地方找到没有？你们帮一下你旁边的朋友们啊，找到吗？第十三个圣道分相应共有多少经？ 114斤啊。那因为我杂含这个50卷啊，我大概看了3-4遍啊。这个圣道相应这一个部分呢、啊，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呢，我就特别把它整个相应的经文啊，就是把它重编次第啊。其实我原本的讲义大概有20页，我原本的讲义大概有20页哈、啊，但是我把它做成这一份呢，是 AI 先生帮我做的。AI 先生啊，但是我有校对了哈、啊，他有一些错误，我有把它校对。那这一份呢，就是把我的20页的讲义摘录成8页啊。那这一个呢，就是待会要给大家讲解的。我们总共分成6章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章是什么：成佛的传承跟法统的确立啊，八正道的根本地位。好，第二章，圣弟子的啊阐述八正道啊为核心啊。第三章开始呢，就是八正道的功能跟特色。第四章啊，就是辨别啊，就是世俗跟圣义的八正道。第五章实修机制啊，就是内外因缘还有升起的次第。第六章就是修八正道得到的果位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次第啊。OK， 我们休息一下哈，那待会再继续讲解。